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你把你的话语也赐给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每天来引导我们，劝勉我们，归正我们。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能够看见主你的荣美，也保守我们有信心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十二章呢，保罗继续把自己当作这个人们看作的愚妄人来自夸，他其实根本不是自夸，他自夸的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彰显自己，始终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所以他不得已把14年之前发生的一件对他来说也对整个教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讲了出来，那就是被提到三层天上，在神那里，所以他在那里听见了隐秘的言语，这些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保罗没有说出来。我相信保罗当时是听得明白的，神让他听到，一定让他能够明白。那也是这可能也包括一些对他的启示，所以保罗说的做的种种都是不得已的。那么这个也不是说为了高举自己、抬举自己，而完全是为了让哥林多地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信徒生命能够被造就。他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我们。我们看到保罗啊，真是神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仆人，他完全是在体贴神的心意，没有顾及自己，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说他愚妄他都可以。那十三章这是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也是这个信的收尾部分。第一节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前面去过两次，第一次那就是建立教会，在那儿待了一年半，第二次就是我们前面常常提到的，那次去这个言语非常的严厉，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当时不能接受，这是打算第三次过去。这次过去干什么？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也就是说保罗说了，我下面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那就是如果这次去了以后他们还是那个样子，那对不起，保罗这次要真的要使用神给他的权柄了，神给他的权柄，那就是要管教了，这个管教那就是使用这个教会的纪律，可能非常严厉。那么使用这个权柄用教会的纪律来处理一些事，处理一些人，不是他凭他自己的血气，不是凭他一个人，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就是这两三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话，不能有任何的虚假，不能做假见证。也就是说保罗到时候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所做的这个完全出于神，不是为了惩罚他们，为了管教他们，为了或者是给自己这个表达这种怨气而做一些事情，保罗不是，这个管教仍然是为了他们能够回转。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这个无论是新约旧约都有，在旧约当中的申命记19章15节也有这样的律法。申命记的19章15节，当时摩西律法当中就有，这是神赐下的律法，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说教会里面做一件事要定一个案，要确定一件事，不能凭一个人去说，至少得两三个人说了以后才可以做一个证据。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 教会里面好多时候出现的纷争，就是弟兄姊妹听他这么一说，听那个这么一说，不去调查，听着这么一说就开始扩大，再加上自己的意思的理解来曲解，越说越离谱，离事实越来越远。所以今天教会就出现这样的，因为口舌造成了一些纷争啊，这是我们每一弟兄姊妹真的应当特别谨慎的。这是旧约时候摩西神透过摩西赐下的律法当中就有。那么在马太福音的18章16到17节，主耶稣当时也讲过。马太福音的18章16到17节，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讲的。马太福音的18章16节，我们连15节也读一下，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这的当时就有弟兄姊妹得罪我们的时候，或者犯了罪以后，我们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没有当众，这也是可能给对方留面子。你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的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凭两三个人口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说如果你劝这个弟兄不听，好，那么再找两三个人再去劝。今天有的弟兄姊妹甚至在这儿做得很好。这17节，若是不听他们，就是这几个人去了以后他还不听，就告诉教会。那么教会这是最后的权柄，教会的权柄那是从神来的，说在地上捆绑谁，在天上也有捆绑，在地上释放谁，天上也要同样释放，这是给教会的权柄。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一个信徒最后让教会把他当作外邦人，当作一个税吏，那就当按不信的人处理。这就等于就像犹太人把犹太人开除出公会一样，就是开除出局了，暂时让他离开。所以这个保罗说第三次去的时候如果还是那样，那么他要实行他的权柄，要管教，但是要一定是就是真凭实据的，不是靠自己这个空口去说的。同时这儿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要轻易的去随随便便的听信人的话。这个今天教会的纷争好多就是因为这弟兄姊妹中间有这些口舌上的问题，有的弟兄姊妹也不加分辨，随便听一个弟兄姊妹这样去讲，然后不去看。所以这儿要提醒我们，一定要有两三个人同时在说这样一件事，而且句句都是定准的，都是真实的真话，那我们就要分辨了。第二节，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说的一样。就是我从前说过，那指的就是我第二次去你们那里的时候，当时这个也是那么严厉的责备、批评、斥责，当时说过。那今天呢，不在你们那里，我现在在这个写信的时候仍然要说，就像前面说的一样，说什么呢？就是对那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那犯了罪的是什么呢？一个从上下文来考虑，这个犯了罪的应该是前面12章的21节。那个前面12章的21节，我们刚上次查的指的是，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那么就是对那犯了罪的人，指的是前面犯了罪，但是到现在不肯悔改。和其余的人，其余的人应该指的是12章的20节。就我怕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那我们上次分享过，这些信徒不合保罗所期望的，那就是保罗期望他们真实的悔改，但是没有正式悔改，那可能就是指的其余的人。一个是不肯悔改的，一个是没有真实的悔改，假悔改的。就是要对这些人说，说什么呢？我若再来必不宽容。 那前面第二次去的时候说过，这次又说。那么前面第二次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为什么宽容了，没有处理呢？那其实在我们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的4:21，是保罗当时也提醒过，也警告过。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4:21，就4章的最后一节，保罗是怎么去提醒和警告的。因为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那些信徒还是基本上属肉体的生命，是属肉体的，不属灵的，虽然是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所以当时保罗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从慈爱温柔的心呢？那么你们选择。你如果是现在不顺服神不悔改，那对不起，到时候那就是一定说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这作为使徒他是有这样的权柄的，那今天教会的牧者也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他说，那你还要我们从温柔慈爱的心呢？如果你回转以后，那当然保罗不会那样去管教了，不用带着那种刑杖了，带着那种属灵的权柄了。前面也提醒过，那第二次去的时候又提醒过，这一次写这封信的时候又提醒了，又警告。那希望就下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啊，不要让我用这样的权柄来管教你们。我若再来必不宽容。那第二次去他宽容了，如果第二次去管教呢，不用现在说这个话了。那第二次没有处理，第二次去不是说没有发生，当时贾师傅就在场。那为什么保罗没有去处理呢？前面我也分享过，可能当时的环境不容他处理，因为这些假使徒攻击保罗，而好多的信徒不会分辨，也听信这些假使徒去攻击保罗，说保罗的不是，怀疑保罗这个属灵的权柄，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使徒。所以他们那个阶段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相信这些假的是真的，不相信保罗这个真的是真的。今天也是，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不会分辨，不会分辨。当牧者告诉说这个是假师傅不能听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理解。他说这个假的很好啊，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保罗一直在提醒他们要不要听，不要听，要分辨。但是他们不听，为什么？不分辨就不知道嘛。那个假的说的更容易听得进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灵修时还讲这个事儿，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越是假的越容易入人的耳，不论是教会还是这个世界上。你看我们中国那谎言从上到下都是谎言，大家都知道在说谎，都愿意听。你从无论是从这个媒体还是从这个真实的状态都可以看得出来，教会也一样，越是假的越还容易听，越愿意听。所以这个真是真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不能分辨的时候，我们当有的牧者提醒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考察一下这个牧者他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牧者有问题，那么就不要听。如果你在牧者他这个真理传讲上你几乎挑不出毛病来，那你就要考虑了，他说的是对与不对。作为保罗，作为使徒，今天作为教会的任何一个牧者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担当，要提醒弟兄姊妹们要看管好自己的那个交在他手里面的穷羊。这是彼得前书说的。但是有的人就不愿意听，那该讲一讲，不听那没办法，到时候就知道了。第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不相信这个保罗是使徒，所以他们就是要寻找基督在保罗里面说话的证据，就质疑保罗的使徒权柄， 要保罗拿出凭据来，来证明他是使徒。可这样的话，我必不宽容。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也就是说，当保罗必不宽容，必不宽容，那就是要施行他的属灵权柄。当保罗施行权柄的时候，管教他们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必然会在这些信徒身上彰显出来。言外之意就是，表面上是保罗在施行这个权柄，其实真正做事的、真正做工的，那是主耶稣自己。那从这可以看出来，那么保罗就是主耶稣要使用的使徒。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主耶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神，但是他也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道成肉身，他在肉体当中是有软弱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其中一个目的之一，那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肉身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不道成肉身，没有人没有办法，他是神。但是虽然他因为自己是肉体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因为神的大能，他仍然活着。神的能力、神的大能一直在他身上，因为他本身就是神。那保罗用这个也说，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他们、向你们所写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保罗说，我们也是这样像耶稣基督一样软弱，但是神也像耶稣基督一样有大能在身上伏笔。这个软弱，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真的是和主耶稣一同软弱的，那就是我们要甘心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十字架的路，甘愿受辱，甘愿受欺，甘愿被人轻看、小看。那这儿保罗意思就是，我同样被与主耶稣一同软弱，意思就是我现在被你们看不起，你们不是来质疑我的使徒权柄吗？被你们看不起。我虽然这么软弱，但是当我施行这个权柄来管教你们的时候，神就会向你们显出他的作为来。那个时候让你们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因此也证明保罗必与主同活，证明他是与主同活，那就是属于神的人。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这就是保罗就说，你们现在到时候真的我要这个必不宽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会就会亲自来经历到神的大能在你们身上作为。那个作为不是一个，那一定是他们要受苦的。其实真的到那一天，这些信徒是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如果真的那样，不得不经历。那么要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这个信心指的是得救的信心。你们到底有没有得救的信心？那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到底得救没有，你们省察自己。所以从这儿这句话来看，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弟兄姊妹是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得救没得救的。又是一个姊妹问我说，他是不是败子？那其实自己可以判断出来。所以你们也要自己试验。试验什么呢？我们从下面看，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可弃绝的什么？被神弃绝的。如果难道不知道，你们如果不是被神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那被神弃绝呢，其实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嘛，其实没有得救，就是挂名而已，这是被神弃绝的。那么从这儿来看，要你们要自己试验什么，自己试验自己是不是信徒，真的信徒。所以从哥林多后书的13章第5节，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我们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我们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我们是不是真信徒，是能够判断出来。怎么判断呢？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就是我们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装着主耶稣。就平时我们如果心里面装着一个人，那一定是心心念念的，你做什么事都会想到这个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心里面装着耶稣，我们做任何事包括说话，我们一定会考虑到耶稣基督，我们主的感受。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那些我相信那些挂名的基督徒，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根本不会想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做什么，他心里面根本没有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一个凭据，自己可以判断。我们如果心里面装着耶稣基督，我们可能会犯罪得罪神，可能会做错事，但是做错以后我们会自责，我们会到神跟前认罪。但是那些假信徒他不会的，基本上不会的。第6节，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保罗在说， 我盼望你们真的知道我们不是可弃绝的。我们指的是保罗自己和其他的一些同工，这些神的仆人提摩太了，这个提多了，说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也就是我们是真信徒，你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是真信徒。第7节，我们求神教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们求神教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不是说不做恶事，是一件都不要做，这就要求非常高了，非常严了。保罗对这些信徒要求确实非常的严，正因为要求的严，所以这些信徒其实从这个心里面不愿意接受。今天也是，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不愿意被神被管教，不愿意这个传道者要求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要求那么严。所以信主下的好像哎，信的轻松一些，轻轻松松去建筑，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在保罗说我们求神教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你看这要求多高呢？说这样要求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不是说要证明，不要是不是写出我们是蒙神悦纳的，我们是真的，不是为了表白自己，不是要证明自己是不是可弃绝的，而是要你们行事端正，让你们行事端正，让你们蒙神悦纳。下面说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就是只要你们蒙神悦纳，只要你们真的是真心的悔改，真的在跟神是有关系的，耶稣基督真的在你们心里，那么这个这是最好的。至于别人怎么看我们，就认为我们是被弃绝的，认为我们是假的，这都没关系，只要你们生命成长起来那就行了。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就是他的软弱，甘愿做这儿软弱的人，你怎么去别人怎么去讲都没关系，但是有一点，你们只要你们下面说刚想起来，你们真正的生命起来，你们完全就可以。第8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就我们做任何事，一切事，不能抵挡真理，不能跟真理对抗，只能扶助真理。这个扶助，我们译成扶助了，其实原文里面是为了真理，我们只能是为了真理去做任何事，为了神，为了主做任何事，不能去抵挡。其实这个抵挡不是说就是 勉强明的是道的去对抗，对神的话不完全遵守，其实也是抵挡，就是有选择的去遵守啊。这个合我的心意，我就遵守；那不合心意，对不起，我不遵守。这已经这就是抵挡。其实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都在抵挡神，抵挡真理，抵挡真理，自己还不知道，以为在持守真理。第九节，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要再次强调，那就是我们软弱，我们被人欺负，被你们看不起，这些都无所谓，只要你们刚强起来就行，我们就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就是生命成熟，你们生命成熟起来。这是保罗一直期盼的一件事，一直在跟神祷告的一件事，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我们看到这保罗真的像一个这个婆婆，这个睡着的婆婆一样，就苦口婆心的去劝他，没有任何的牢骚。第十节，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造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就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就是指的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们的目的，是将来我见到你们的时候，下次第三次我去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不用造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就不用就是像上前面说的，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保罗不愿意这样做，即使那样做那也是不得已。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写哥林多后书这封信的时候，一方面前面是在正是也得了安慰表扬他们，但是也看到他们仍然是有问题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可能还有这个一些犯了罪不悔改的，不肯悔改的，有些假悔改的。所以保罗写了这封信，再次去劝，希望去的时候不用使用他生给他的属灵的权柄去管教他们。他下面说，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保罗清楚神给他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的，不是败坏人的。那今天所有的这些教会的牧者，神给了他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权柄也是如此，就是造就人，凡事上都为了造就人，即使是管教很严厉的责备，那也是为了造就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也看到，当真的这个严厉责备的时候，这些信徒不一定买账。那哥林多教会我们就看到了，不买账是因为什么？他生命没起来，他不懂，就像个小孩一样，这个还是个婴儿这个状态，你跟一个婴儿计较，那显得我们没水平了。所以保罗也知道，因为他们生命没起来，所以保罗也能够理解。我想这个神也有怜悯，神能理解，但是不能因为做这个作为借口，那生命总有一天要成长起来。特别是经历性的十几年、二十多年、几十年，还是这样一个肉体的生命，那这就说不过去了。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让他们这个及早的悔改，生命赶快成熟起来，这样就不需要使用属灵的权柄了。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还有末了的话，就是最后还有一些话还想说。愿弟兄们都喜乐，这个喜乐，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世人不信神的人，他们偶尔也有喜乐的时候，但是那个喜乐是暂时的，不长久的，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这是历久常新的，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安慰，我们有这样的得着，有这样的自由。所以就只有耶稣基督真正在心里的时候，只有我们真的心里面 装下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才有这种喜乐。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保罗意思，愿弟兄们都喜乐，愿就是愿你们的生命都能够成长起来，愿你们心里面都装着耶稣基督。要做完全人，就是愿你们都做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和刚才那个第九节的完全人两个词是不一样的。第九节的完全人是指的生命成熟，这个十一节的完全人是指的是被修复，生命被修复，原来是那样，现在被神修复的越来越好，是被修复。所以愿你们被修复，被主的道，被神的道修复，要受安慰，就要愿你们被安慰。安慰呢，指的就是鼓励了，规劝了。愿你们被鼓励也被规劝。那么愿意被鼓励被规劝，那其实他们必须谦卑下来，这还是与这个成熟生命有关系的，被修复有关系的。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这是历世历代教会一个非常大的功课，这也是今天我们所有教会的功课。今天很少有一个教会真的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同心合一彼此和睦的，可能找不到这样的理想教会。但是我们也应该去努力去同心合一，大家都是有同一个心，是耶稣基督的心，想的是同一件事，是神的事，那就是这就是同心合一，彼此和睦，没有纷争。所以一个真正彼此同心合意彼此和睦的教会，它是没有结大纷争这些事的，没有那些口舌上的问题的。所以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结大纷争。结大纷争的原因就是没有把主耶稣抓在心里面，高举自己。今天是教会非常严重的事。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就只有这样，这个神才常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说，神常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前提，我们是不是都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是不是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愿意被神修复？我们是不是真的被修复了？我们愿意不愿意被神规劝？我们是不是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这个要求非常高，只有这样神才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用这个一衡量今天教会是什么情况，越乱神越离得远，误会神不和恶同居嘛，圣灵那么圣洁，不可能在那个充满误会的地方。神虽然是离开，但是还有神的保守，这是神的怜悯。十二节，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当时他们那个礼节是亲嘴问安，所以在特别提醒你们，就是彼此之间问安的时候，不要有任何误会的掺杂，误会念头的掺杂，心里面要干干净净的，弟兄姊妹就是弟兄姊妹。众圣徒都问你们安，这是最后一保罗落笔的时候擦擦这儿。众圣徒，那可能指的是，他在马其顿写的这封信嘛，可能是马其顿的这些信徒，其他的一些教会的信徒问他们安。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最后一个祝福，在我们十三章也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和哥林多前书是非常好的两封书信，我们读的时候可以看到，作为保罗，作为一个仆人，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这些属灵上的这些信徒的父母的一个心肠，是如何的去苦口婆心的去劝勉，必要的时候严厉的斥责。无论他怎么做，无论是温柔的去劝，还是严厉的责备，都是为了这些弟兄姊妹们生命赶快成长起来。之所以出现哥林多教会这种 生命的这些光景，其实是背后有撒旦的毁坏。撒旦就来拆解他的一些仆役，把一些败子撒在这个里面。那么在这败里面，兴起他的一些仆役来，这些假使徒、假的师傅从中来作乱。而因为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没有分辨力，不会分辨，所以也上当。别人那些假使徒怎么说，他们怎么听，所以造成了这样一个状态。那保罗心里面是非常清楚，但是保罗前面写第一封信去劝，那个效果不大；第二次去劝，效果不大，所以后面又让提多带了一封信，也是非常严厉。带了一封信过去以后，提多回来以后，向保罗讲，这些信徒的生命才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完全，还不成熟，所以保罗又写了这封信。这封信前面这部分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后面我们看到保罗这个言语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激烈的。这提醒我们，我们如果真的信主，我们真的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就应该学会谦卑。当别的弟兄姊妹、当牧者指出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去辩白或者反击对抗，我们沉下心来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别人的眼睛比我们看得更亮，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但是别人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的去守望。当别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去帮助他，指出他的问题来，让他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